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感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这么美好的感恩的诗歌。怎么了？好像有点这个其他的声音。啊，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感恩节，那这个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看路上经常有看到很多的这种农产品。尤其是最大的那种这个南瓜是吧，这是非常有节日特点的一些景象。那么感恩都是为了这一年的收获，为了神的祝福来感谢神。那么我们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在对待感恩这件事情上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刚才我们听到诗歌里面讲到的，我们的感恩的中心是神，那世界上人他们也感恩，但是他们所感恩的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虽然有些人也可能会在感恩当中提到神，但是呢他们说的神不是我们所信仰的真实的创造天地的真神，而是一个虚幻的神。就像保罗在雅典看见遍地都是偶像，那些人呢为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为食之神，为他也设了一个雕像也来敬拜，但是呢这些都是虚幻的，因为他们所拜的神都不存在，都是假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都是人造的神。世人的感恩都是出于一个功利的目的，在中国也拜菩萨拜各种的这种偶像，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讨这个他们所谓的神的喜欢，然后呢更多的再给他们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好处。那我们的感恩不一样，我们的感恩的对象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感恩是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而且拯救我们，所以每年一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要思考的不单单是感恩这件事情，也要思想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也看重也思想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旨意去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感恩的中心和世人的不一样，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感恩的对象是不一样的，那就带出来我们感恩的意义是完全的不同。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创造我们的主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只有我们的生命跟主有连接才有意义，才认识到我们生命的价值何在。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价值就是要被主来使用，在地上做盐做光来荣耀神。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使徒保罗，他是怎样的来看待自己生命，怎样来看待生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生死，我们生命的价值如何来体现。我们生命的价值最终极的体现就是在于神如何来看待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世界见主面的时候，是不是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认可他的接纳，这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那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一个团契分享，那里边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分享这一段时间，也可能这几年也可能这几个月发生的在家庭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经历，有些是工作上的经历，有些是生活上的孩子的家庭关系的这种经历。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有一些的烦恼，有一些的挣扎难处，有一些的挑战。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感触，并不是因为我们信主了就神就保守我们一生没有任何的难处，事事平安，事事顺利，没有这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这样应许给我们。那我们在这些分享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 分享自己的难处，并不是说对神有抱怨，而是说怎么被神带领，经历主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些的试炼，从这些劳苦愁烦这些重担当中能够看见神恩典的带领，能够在主里边得到安慰，得到安息，这是最宝贵的，其实也是我们的信仰的价值所在。就是一个信仰并不是给你带来只是一种宗教的行为，主日去教会参加一些的活动，而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主在你身上的带领。在面对一切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世人遇到一些的苦难会马上惊慌，这个不知道怎么做，去想人的办法。那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一切困难的答案，神是掌管万有的主，这是我们信仰带给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生命当中这几十年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世界，面对人生。所以说这一段呢，保罗的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感恩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了，我们就要感恩呢？那保罗他的经历我们都知道了，是吧？如果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我们的经历可能对神有一些的抱怨，那么如果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有几个人比保罗的一生更难呢？他吃的苦更多呢？我可以说没有几个人，我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比保罗更活得更容易，但是呢比他更难的人很少很少。他自己讲的是吧，被打了多少次，被关了多少次，遇到多少的艰难困苦被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写出来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喜乐的书信，但是呢他是在捆锁当中，在罗马的监牢当中，虽然这个坐监的过程并不是说像这个黑牢当中这样的痛苦，其实是一种软禁，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是在一个固定的屋子里边不能动的，每天都有罗马兵在旁边看守。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保罗写出来这样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书信，他给我们的带来就是这样一个因信仰而带给人的超乎寻常的这种喜乐的精神状态，可以说表达的淋漓之尽。这个腓立比书是一个充满喜乐带给人向上能量的一种书信。那今天这一段呢，19-26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充满了张力。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在这种囚禁当中的人，他如何来看待生死，有这样一种超然的态度。他的中心这一段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我认为是最容易最应该让我们记住的一句话，如何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那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保罗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当中圣经介绍给我们的有两段都是两年时间的囚禁。那第一段呢就是在该撒利亚，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陷害，被抓住，几乎被杀死，后来呢被带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就是在当时的犹太整个这一个省的首府，就是总督所在地，在那关了两年。那当中呢这个总督都换了一届，他也没有被释放，其实呢完全是被冤枉的。就看到这些的世界的这些人都是在想在他身上得到好处，当保罗不愿意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罔顾自己的良心，继续关押他。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坦然地面对这个事情，而且在世界的王面前，亚基帕王面前，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传福音。那后来呢，又被转到了这个罗马。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记载这个故事，路上出现了很多次的惊险，几乎覆灭。那呢，后来被带到罗马以后，又是整整两年时间，他这个案子一直一拖再拖。那神也奇妙的使用这两年的时间，让保罗带领这个罗马兵信主，而且很多罗马兵信主，不是一两个。圣经告诉我们是整个这个御营的全军，在前边十三节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一个营大概几千人，两年的时间居然能够让这个营的可能不是全部，但是呢绝大多数，因为保罗这样讲了嘛，御营的全军都看见基督，认识耶稣。有可能不是每一个兵都有机会跟保罗聊天，在这看守他，但是呢当一个罗马兵信主以后，他会传福音给别人的。所以呢，因为这两年的时间他带领了很多罗马兵信主，这里面告诉我们还有其余的人，也就是说不止局限于这些罗马的兵，也可能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总之呢，神奇妙的使用保罗被囚的这两年的时间，也为基督做工，也让很多人外邦人能够信主。上次高牧师也讲到了，神使用保罗在这两年的时间，也让福音得到广传。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带领和神的大能。那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大概是这两年当中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这时候保罗他已经看见了，在不久之后他将被释放，而且呢，这个时候来照顾他的这个以巴弗提，就是腓立比教会派去专门照顾保罗的人，也得了重病，而且这个病呢很严重的，所以保罗呢就派提摩太把以巴弗提带回来。所以这个保罗差派的提摩太就是送信的人，就是信差。那时候所有的信都是要派人去送的，那时候没有邮局。所以我们从这个前后的关系背景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所表达的这封书信当中，不只是有他的喜乐，同时呢也是有满满的对神的感恩。虽然我们这里边看不到看不到保罗他明确的说感恩，但是呢我们从这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对神的这种感恩。好，那我们就回到经文，我们来一同来体会保罗他对神的感恩。那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感恩不在环境，而在基督本身。一章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我说了，保罗他现在已经确信，因为是圣灵光照他，他知道他很快就要被释放。他说是因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结局他已经看见了。这个得救并不是说我们重生得救这个得救，而是说是 delivery， 是被释放，也就是说他将要很快被释放。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到一些的连接词，就这里边有一个因为我知道。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因为呢？说明和前面有关系，是吧？前面有个结果。那前面说了什么呢？我们往前面看十八节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这里边的英文让我们呢更加清楚这里边的这个欢喜。前面说了这个 这个福音究竟被传开了。接着他说呢 And in that I rejoice， 就到这儿就应该这句话就结束了，是吧？但是呢，他后来他又说 Yes and I will rejoice， 我们中文翻译是并且我还要欢喜。也就是说他前边因为基督被传开了他欢喜，这个欢喜其实呢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让他欢喜的事情，并且还要欢喜。那还要欢喜为什么呢？就接着后边讲的，就是今天的经文，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他说我还要欢喜，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要被释放了，这就是他还要欢喜的原因。但是真的只是为了他要被释放而让他这么欢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保罗他所很看重的就是他能不能得释放，能不能得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其实还不是他让他欢喜让他喜乐的最重要的原因，这只是一个原因。当然会喜乐，当然会感恩，因为他被神保守得释放了，而且他能够更多的为主来做工来建立教会，当然需要感恩需要喜乐。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喜乐还在后边。那他还有什么更加需要喜乐的吗？如果我们看接着后边的经文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这个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才是最让他喜乐最让他欢喜的事情。那这里边说了两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是没有叫我羞愧，另外一个就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这里边呢，我们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就是显大。显大这个词呢，这个希腊语是 megaluno， mega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词是吧，美国是很多的 mega church， 所以 mega church 就是巨大的大型教会， mega mega 的意思就是大。那这个 luno 呢就是显得大，显出来。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用英文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enlarge， 让它大，让它，然后是 show great， magnify， 就使之伟大。那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被高举，被推崇，被颂扬。也就是说保罗他所看重的是基督在他的身上被尊崇得荣耀，基督因他而得荣耀。那这个词呢，这个 megaluno 呢，我们给大家举两个地方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一个是路加福音的一章十六节，这是玛利亚说的话，我心尊主为大，就是这个词尊主为大。另外一个呢，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哎，这也是这个词告诉我们，在保罗心目当中他最看重的就是基督有没有在他的身上得荣耀，在他身上被尊大。所以说这个显大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能不能得荣耀被尊崇。所以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看到，在保罗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他自己能不能得释放，而是他能不能被基督来使用，能不能在他身上来彰显基督，让基督显大。但是呢，这节经文呢，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就是不能充分的来表达来体现这个，这句话也是保罗他的喜乐的源头。因为我们从这个二十节开始呢就没有一个连接词，就是照着我所切慕的，但是呢我们又看英文呢它就有一个连接词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中文很好的，我们学中文，但是中文在这个 前后的逻辑上确实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吃亏的地方，中文的逻辑性比英文都差很多，更别说跟和希腊语比了。所以神很奇妙，用希腊语写下圣经，这个逻辑性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懂希腊语的话，我们就有些中文的地方呢，我们就不容易被它，就是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中文有时确实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解经嘛，要回到原文，回到这个，甚至英文都可以帮助我。比如说英文在这里边二十节这里边是有一个 s， 有一个连接词的，这个 s 很重要，就是连接前边的，这个也是一个保罗他的感恩的，他喜乐的一个源头。就是因为英文是这样说的， as it is my eager expectation and hope that I will not be at all ashamed, but that with full courage now as always Christ will be honored in my body, whether by life or by death。 你看这里边就讲得很清楚，那我可以说我愿意试着从英文的字面意思啊，和希腊语也是很接近的，就是重新再翻译一下这句话，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容易明白一点点。这句话呢也是给保罗带来喜乐，让他欢喜的一个原因，可以这样来翻译：因为这是我所热切期待的，并且盼望没有任何事让我感到羞愧，反而是因为无论生死都能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崇，而让我得鼓舞，充满了勇气和力量。那这句话呢就让我们知道和前面是连起来的，也就是说这句话让基督造成显大，让他不要为因为自己而羞愧，这些事情也是让保罗感恩的，也是让他欢喜快乐的一个原因，而且是比前边他知道将要被释放让他得到的那种安慰，得到这种鼓励，让他更大的感受到喜乐，被鼓舞，被安慰。所以说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喜乐他源头不是环境，当然他也看到了神要救他，让他脱离这个囚牢，让他能够得自由，让他能够被神更多的使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他能不能按照神的心意，能不能在他身上能够荣耀基督，让基督显大。让基督显大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荣耀神。所以说保罗的书信是喜乐的书信，也是感恩的书信。好，接着我们看下边第二部分呢，就是活着为了使命，死了进入荣耀，是21到23节。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生与死的问题。这里边讲到了活和死。那活着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天都活着，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活出来神让我们活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保罗这里边向我们展示的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死观，如何来看待生死，看待生命。那保罗这里边的一句话，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呢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活着就是基督。那这里边保罗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内心的情感，他的两个难处，两难的选择，就是保罗他渴望愿意与基督同在，离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也看到教会的需要，他也知道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呢他顺服神的旨意，愿意留下来，为的是教会的益处，为了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个人的需要，还是以基督与教会的选择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核心。那保罗他当然知道 神继续要使用他，使他能够建造教会，使这个教会信徒生命成长，教会被建立。他也知道他生命的价值在于让这些教会信徒们因着他更明白真理，因着他能够在基督的里边得着喜乐，得着造就，这是他的使命，他不能回避也不能逃避的。所以核心的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来效法保罗，正确的看待我们生命，让我们也像保罗那样，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那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生活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来走过这个困难，能够很快的能够得胜，还是说让我们要反思我们这件事情神的旨意是什么，如何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神。那我们在这样一位我们的榜样使徒保罗的面前，因着他这样的对生死的这种态度，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也愿意他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座右铭。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基督。那这句话呢，我想今天花点时间啊，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跟大家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有人在讲一种对这句话的一个误解。这句话误解呢，其实是表面上看问题不大，其实呢是挺危险的，挺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没有错的，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我说的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把这句话活着就是基督误解成我就是基督，我可以成为基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所以说我们说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会让人误解。那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说人可以成为基督，人可以是基督，保罗的意思从来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要彰显基督，彰显基督的生命，让人看见基督生命的荣美。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的2:14，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属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像基督人让人看见你就像看见基督那样荣美的生命要表现出来。这里边的是说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是散发出来香气嘛。我们如果旁边有个人他身上喷了香水，我们是闻得到的，是吧？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就是有的人说，有的基督徒一从这个教会停车场一下来就往自己身上喷香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别人闻到自己身上有馨香之气。这个没用的，这个香气不是香水，而是让人家看见你身上有那种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的荣耀的生命，让人家看，哦，这个弟兄他有基督生命，这个馨香之气，而不是这个味道。这个当然是个笑话了，就是装出来的没有用，而是活出来，是真的有基督生命在你身上，才能够让人看到，让人感受到，而不是让人真的用鼻子去闻的，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保罗他的意思，我活着是基督，就是让人看到我身上有基督的生命。所以说这句话呢，我们中文呢就容易让人误解，就是这句话表面看好像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英文就更容易清楚。英文这里边说 fall to me， 这个 me 就是我，并不是主语。 fall to me 就是说对我来说，
真正的主语是什么呢？是活着，就是 to live， 是个不定式。不定式呢是名词性不定式，在这里面就是主语，就是活着的。对我来说活着的是基督，就这么简单就解释了，是吧？并不是说我，主语不是我，不是我活着就是基督，而是说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活着。所以这样一解释呢，就不会得出变成了人成为基督了，没有这个，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保罗在说活着的是基督，而不是人成为基督。那希腊语原文也是这样的，希腊语的这里边的主格呢，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活着，名词性的活着，也就是说活着的是基督。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二十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保罗他的老的生命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所以这个就是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并不是人真的活成了基督，是 but Christ who lives in me，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个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好，我希望大家应该是清楚了这个意思，是吧？不是人要活出活的是基督了，而是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说我和基督是联合的，我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信徒被圣灵重生，被基督更新改变，活出来了基督的生命，而不是说人自己变成了基督。这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受造物，一个是造物主，基督是信徒的主，我们是主的门徒，主的仆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的。那这里边活着就是基督，我的理解有三重的意涵。一个是身份，就是我在基督里，我与基督完全的联合，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旧的我了，而是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新造的生命，是与基督完全联合的生命，这就是身份。基督活着是基督，表明一种身份。另外呢，就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为基督而活，以他为我们的至宝和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标杆，我向着他奔跑，效法他。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五节也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活着的目的目标是基督，不再是自己。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动力，就是我们活着的动力来源是哪里呢？就是神恩典，我们愿意因神恩典回应神的慈爱，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荣耀与基督的生命，爱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基督，让基督显大。所以说这是我的理解的活着就是基督的这个三重的意涵。啊，接着说死了就有益处，这里边呢死了就有益处，也表明我们的死也和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死也是有意义的。保罗说得益处，那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在世人看来死了就完全的 lost， 能还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在基督徒，在保罗的眼里边看，我们的死是有益处的。那我们益处都有什么益处呢？第一个就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这是多么大的益处呢？与基督同在了，是吧？与基督同得荣耀，当然是好的无比。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与主同住。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天家，我们说是吧，是与主永远同享荣耀，永远同在，这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 想象的美好到底有多美好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就是信心，保罗告诉我们。那第二个呢，这个益处就是安息的益处，我们脱离了罪身与苦难，进入了永远的安息，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那所有这些呢，这些都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他的欢喜，他的喜乐的原因。保罗因为能为基督而活而得到神赐给的大大的喜乐和满足。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层层深入的展示了他的喜乐的这个源头。保罗他非常诚恳的向我们袒露他内心的挣扎，面对死亡的挣扎，这个也是非常有挑战的经文。就是说基督徒和世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这个对世人来说他们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那世界上的人他们对生死，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是恐惧绝望，是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死亡，是吧？所以有苟且偷生这样一个成语，就是无论如何先活下去，活下去才能有其他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人死去了就完全没有了。中国还有一句 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这就是世人的这种生死观，就是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你才有这个盼望。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给我们展示的是完全另外一个生死观。接着22节他说，但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什么。那保罗他，我们前面讲了他是如何看待生死的，他并不是说我自己要不要活下去，而是说基督的旨意是什么，教会的需要是什么。现在他看到了，他说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里面说 that means fruitful labor for me， 就是他做工的这些的成果，这些 fruit 就是这些果效。当他的活是意味着为基督做工成就教会的时候，看到教会的成长，看到他工作的果效，这时候他就会产生纠结，产生矛盾，就是和他自己的这种盼望产生一种冲突了。因为他盼望是与主同在嘛，但是呢地上又有需要，他又要去必须完成基督给他的使命，所以说这就让他产生了犹豫。接着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他的两难之间和世人正好相反的，世人是怕死逃避死亡，他是愿意死，愿意离世。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就看到一个认识神的人，明白永恒盼望的人，他对待的生死，他并不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人活得很通透，看淡生死。这种看待生死呢，完全和保罗他的这个讲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保罗他是有根基的，因为他有永生的盼望，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去哪里。那些所谓的哲学呀，所谓那些的心灵鸡汤讲的看淡生死是不知道，完全不懂，所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好像也很高尚也很这个洒脱，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认识神，看见将来永恒的盼望。所以保罗他说我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他讲的是真实的，他看见的。而世人是盲目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大部分世人是留恋这个世界的，想尽办法要活下去，尽量活得久一点，用各样的方法营养品这个锻炼身体， 这个各样的办法，包括钱德森讲的是什么器官移植啊，总之这些都是用人的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活得越久越好，是吧？这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没有永恒盼望的人，他们眼光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们觉得离开这个世界，我这些好的东西，我这些享受就没有了。但是保罗不是，他是情愿离世。保罗他在他的心目当中，永恒更吸引他，对他来说更让他羡慕。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保罗他已经活够了，对他来说更吸引他的就是早一天去见主。吸引保罗的是永恒的美好，因为他看得见，他清楚地知道那样的美好是无法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的。那这里边这个词呢，我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是 desire 是渴望盼望，这个希腊语是 epithumia 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在表达一种负面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私欲、情欲、贪欲、贪婪，表现的这样的一种私欲。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词保罗来表达说我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呢？他就是要表明他的这种感觉，这种愿望是真实的，是强烈的，从一点都没有虚假，他确实真正的从内心深处真情实感，他就是愿意离开这世界与基督同在。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选择立刻就走去见主，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世界，这是这个词的表达，恨不得马上就走，尽快离开，没有任何的留恋。但是呢，我们看保罗他接下来的选择，并不是他就立刻走了，按照自己的愿望，按照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的生命不属于他自己，保罗他不能自私的满足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这种期盼，而是他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压制自己恨不得马上就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样一种盼望。他必须首先要完成基督给他的使命，他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愿望，而是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拣选他的给他的使命，他是为了教会，为了信徒的益处，可以说是要勉强自己，宁可虽然愿意，虽然恨不得马上离开，但是呢他为了神的旨意，为了教会，为了信徒，他宁可留下来。这就是一个使徒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不是看重自己，这也是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应该做的，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不是以自己的愿望，以自己的需要为条件，而是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接着我们就看到后边保罗他的选择，第三部分，在基督里盼望为他人益处活，就是他的生命的价值表现不是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是为他人的益处，为教会的益处。我们看24节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因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保罗虽然他非常的愿意尽早的能够见主面，但是呢他说然而，所以我们要看这些的连接词，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我虽然是很愿意离开，但是呢我必须看见，就是我的肉身的价值，我为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活着对你们是要紧的。也就是说在保罗心目中，
信徒教会的需要高于他个人的需要，更是要紧的，更重要。对保罗来说，自己不重要，虽然他自己有自己的愿望，但是呢，信徒的需要更重要。所以说，接着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这里边告诉我们，他已经清楚了，他既然知道了，那就其实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对吧？既然知道神的旨意，既然看见教会的需要，他就没有什么自己可以选择的余地了，就必须无条件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知道他的教会意味着什么，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的使命就是建立教会，不只是把教会建起来，还要建筑这个教会，让它更加的坚固，在信仰上，在真理上更加的牢固，让这些信徒，因为将来他们要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这种错误教导，假教师的攻击，所以保罗必须把他们的根基建立的又顽固又坚固才可以。而且呢，其实保罗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就是他还有一些圣经还没有写，当然这里边他没有写，我们是知道的。他后来被释放以后又写了这个保罗书信的，比如说这个提摩太后书肯定是之后写的，是吧？包括提多书。接着二十六节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保罗他将来释放以后还要再回到腓立比教会，因他的来到让这里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喜乐更加的加增。保罗他自己是有喜乐的，我们在腓立比书当中一再的看见保罗他的喜乐，他的欢喜，是吧？但这里边呢又讲到了他带来给这些的信徒们带来喜乐。那信徒们的喜乐是什么呢？信徒们应该有喜乐。我们后边我们会看到保罗一再教导这些腓立比教的信徒们，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喜乐对于世人来说是很奢侈的事情，尤其在这个时代，但是呢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有主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好像很难有喜乐的时候，好像这一年到头也没有几天能够感受到喜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不到喜乐，甚至更多的是愁苦的时候，那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喜乐，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喜乐，他的环境并没有好转的，是吧？但他一直很喜乐的，就是和他和神的关系。就是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我周围的环境，我的这个是不是顺利上，那确实不容易，哪有那么多的好事让我们每天都开心呢，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神的上边，那我们就会有喜乐，就会像保罗那样，虽然环境没有改变的，我们仍然会有喜乐的。这就是一个信心呢，就是需要我们多多的操练，多多祷告。当我们看到永恒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周围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就会失魂落魄，就会失望，甚至难伤心悲痛，不会的。所以说基督徒应该有喜乐，这个喜乐不要受我们自身的环境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有的。而且这里边说，保罗说，因为我到你们那里就给你们让你们的喜乐更加的增添，说明什么呢？说明腓立比教会他们是有喜乐，是吧？本来是有的，保罗的到来是让他们这个喜乐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加增，越发的加增。
甚至是 double 比以前更多了。因为喜乐的来源，我想跟大家分享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我自己的体会，信主这么多年，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话以后，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喜乐的。这个喜乐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代替不了。高牧师，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很苦的，但是也有喜乐。每个中心的传道人都会经历到这个喜乐，就是当我们在反复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哦，圣经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前后的一种关系，这种喜乐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大大的喜乐。那我们不是牧师能吗？也可以呀。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历啊，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非常热烈讨论，当发现圣经亮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大喜乐，会有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花时间，愿意去经历呢？还是我们的眼光整天看着我的这个工资不够花，我的 whatever 什么事情不顺心，看着这些事情呢？所以能不能有喜乐，这个其实很多的时候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在信仰上，在神的话上花时间去追求，去仰望神。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当保罗他来的时候，带给信徒的是加倍的喜乐。而且呢，保罗他说我住在世间，而且呢，保罗他说我要与你们众人同住，这句话很重要的。保罗他活下来不是他自己独处的，不是他自己每天在小房里面读圣经祷告，他要来到会众，来到教会和弟兄姊妹同住，是活在一起的，就像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在一起，这就是教会的生活。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牧者的心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保罗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传道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他这个牧者的心肠。首先他说为你们更是要紧，他把群体把教会利益置于自己的愿望之上，不是以个人的意愿为中心。另外呢，他是为信徒的信心的成长，忠心的牧养，奉献自己，帮助信徒建立信仰的根基，让他们对真理更加的清楚。接着呢，就是为信徒的喜乐，为他们的生命，给他们带来他们更加的认识基督而有的这种大大的喜乐，与信徒同行，同感福音带给他们的喜乐和满足。那我们，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的教会生活有一个反省，就是我来的教会是我要得到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说啊，我今天很有得着。如果我们都是想我们来教会，我们来查经来团契，都是想我要得着什么，还是说神要使用我成全我们自己和别人，一同被神来成全。这就是我们要效法保罗他的舍己。我们都是要为主做工的，尤其是我们信主时间长的基督徒，老基督徒，我们不要总想着我要得什么，而是想我能为主做什么。我这次查经当中，我对团体里边，我能够帮助到那些更需要的弟兄姊妹，灵性更软弱，他们更需要明白圣经的，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我好像也圣经不太熟，我还不够。如果是认识到这个很好啊，那我们就更加的追求，多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让神来使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不是让我们每天就是一个像一个幼儿园一直在吃奶的，让我们要成熟起来，成长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感谢，我们要从个人的感谢，个人的感恩，我们的眼光要放出去，看到神的家，看到教会，从群体的感恩当中
我们来看见神的带领，我们来见证，来带导，彼此守望，在肢体里边，在教会的肢体之间有一个合一彼此相爱的关系，关注在整个的神的家，而不是关注自己。我们的眼目要看到神的国度的需要。我们今天也听说在国内有一个叫锡安教会的差不多30个传道牧师，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被抓起来。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相信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而且我们相信祷告是最有用的，因为神掌管一切。我们祷告就求神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试炼，这是应该有的。属主的人应该有一个国度的一个眼光。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契的活动，就是让我们在团契当中能够彼此建立生命，而不只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在真理当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现在是感恩节，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感恩，都会有不同的感恩，有因为家庭的感恩，因为工作上，因为婚姻上，各种各样蒙神的恩典都需要感恩。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感恩是要在基督里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感恩在基督。我们今天的诗歌里边非常好，包括我们的这个诗班的献诗，都是在讲到我们的感恩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我们的感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救恩是神成就的，在我们身上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另外呢，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身上有神的使命，就是神要使用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保罗那样大的能力去建立教会传福音，但是我们每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旨意，都可以为神来做工。接着呢，就是我们是教会群体蒙神的祝福，蒙神的保守。我们在我们要活在教会，活在神的肢体当中的。我希望那些游离在肢体之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得神的祝福，我们不能一个人做基督徒，不能够个人的修行，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在肢体之内的。我们要突破人的自我中心，我们要把自己融在一个肢体一个教会当中的。个人修养在其他的信仰里边，佛教啊什么个人修行，我说了，这些都是虚幻的，都是假神。真正的信仰基督赐下的救恩是在神的家里边，是在教会赐下的。另外我想澄清一下，保罗他说宁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我们不要理解成他的是消极厌世，不是这样的。保罗他并不是消极厌世，而是他更看重神与神的美好与神的同在，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为什么是信心的表现呢？因为他看见了与基督同在的美好，而且呢他相信将来耶稣基督会接纳他，欢迎他。那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接纳我们。我们不能说像欢迎斯提凡那样耶稣基督站起来欢迎他，起码耶稣基督会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不要将来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就很不知道怎么说，到那个时候
如果耶稣说不认识你，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保罗他说，如果我们的盼望只在今生，我们比世人更可怜。但是呢，我们的盼望不只在今生，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可怜，而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才可怜。保罗他不是轻看今生的，而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托付，所以他更加珍惜今生服侍的机会，全身心的投入在服侍教会上。那我们另外呢，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些的困难。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每个人都会有，没有就不正常。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这个难念的经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分量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有属神的眼光来看，有永恒的眼光，这些不能拦阻我们去追求神的。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都会衰老，都会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把惧怕化为盼望，把告别化为归家的庆典。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每年都我们都要过感恩节。去年感恩节到今年的感恩节，在感恩的这个事项里边，我们的感恩有多少是和基督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荣耀基督？我们和去年相比，我们有没有更多的结出来果子？一个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是不是越来越像基督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圣灵是福音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去带领人来信主呢？如果今天有在座的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我这里边真的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祈求，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能够愿意认识我们这位能够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永恒盼望的救主。我们救主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舍命，就是给我们将来永生的盼望。好的，我们信主的，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活，有没有去效法保罗，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感谢主赐下圣灵宝贵师来加添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荣耀基督，让我们效法保罗，像他那样看待生死，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愿你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得到一切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